今天分享的故事是在伯大尼举办的一场举世闻名的筵席，新约四福音里面的文字教训，其中最大的篇幅就是耶稣在世时最后七天发生的事情。他传道三年半，但与他最后一周相关的内容占据了最大的比例。例如约翰福音 50% 的记述都在讲耶稣牺牲之前这最后七天，马太和马可福音中好像各占 30%， 路加福音的比例大约是 28%。 暗潮涌动，波主云尾，这段时期格外值得关注。这最后一周似乎始于一场筵席，最终又以另一场筵席宣告结束。举办开场宴的地方叫做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外围的伯利恒不远，而告别宴，也就是最后的晚餐，是在某处楼上。今天的主题是开场盛宴，这个故事在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福音都有。有人觉得这些描述并非同一事件，比如一处说女人高耶稣的头，另一处却说高耶稣的脚，实际上同时高头和脚，二者并不冲突，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还是先概述一下这场著名盛宴的前因与后果。坦白讲，我把福音书中这四处经文都整合到了一起，这是一幅四合一全景图，把四个故事重叠之后再归纳汇总，剔除重复的部分。因此这段伯大尼盛宴的概述是分别立足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四位使徒各自的视角，全方位拍摄的 3D 画面，可能听起来似曾相识，却既不属于作者 A 也非作者 B， 因为是综合版。接下来就是古今中外最完整版伯大尼的筵席，这是本人的大胆尝试。屏幕上的幻灯列出了具体的经文出处，包括马太福音26章、马可14章、路加7章、约翰福音12章。好，马上开始。在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长大麻风的西门在家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同席的人中。耶稣坐在席前，玛利亚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当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这是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他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站在耶稣背后哭泣，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同席的人附和批评，但犹大并不是挂念穷人，那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对我做的是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可随时行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是尽他所能的，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何处，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一个债主有2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另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免除了2人的债。这2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向那女人对西门说，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你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他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那是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撒旦鼓动十二门徒里的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犹大便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英文版是银子。从那时候，犹大就开始伺机行动，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以上是整合版概述，把所有相关经文汇总后可见，这次事件在新约中举足轻重，情感冲突集中，包罗万象。耶稣经常与他人一同进餐，比如因为在马太家吃饭，被人指责与税吏和罪人同席，他也在撒该家留宿。耶稣曾尝遍百家饭，但四部福音书作者同时提及的饭局必定非同一般，因为这一场宴席是历史上一个重要拐点。以上是背景知识，接下来就要条分缕析。我们先按照顺序逐个认识一下出场人物。主要的角色大致有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西门、犹大、耶稣，以及使徒和同席的其他宾朋。以上大致分为七组吧，至少是七组。筵席举办的时间，按圣经说是耶稣去世前的第七天，参考约翰福音12章1节，逾越节前6日，也就是说这一天很可能是安息日。依据一，在约翰福音同一章里记述，宴席之后第二天便是耶稣荣入圣城的日子，通常又称为宗之主日，多数学者相信那是星期天。依据二是当年的那个逾越节是星期五，逾越节前的6天数一数便是星期六，因此这是一场在星期六安息日举办的筵席。筵席的地点年份是在主后31年，筵席的举办地就是题目中的伯大尼。伯大尼的意思是苦难之家，村庄很小，离耶路撒冷不远，只有不到2英里，约是6里路。照片是伯大尼的历史遗迹，导游经常介绍，这是马大和拉撒路姐弟之家。当然以色列到处都是景点，但是这处房子实实在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伯大尼，死海古卷中有个片段还提到一个细节，伯大尼与麻风病人隔离区相邻，这和主题有关，稍后会谈到。今天邀请耶稣的这家主人法利赛人西门，又称长大麻风的西门，一会儿有西门专题。耶稣他经常去伯大尼，马大家的房子正是在伯大尼，家中只有3姐弟相依为命，拉撒路、马大和伯大尼的玛利亚，很可能也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房子应该很宽敞，3姐弟常邀耶稣留宿，不仅是耶稣一人，还有他一众使徒。邀请一个人住家里不算什么，但还要加上12个朋友，马大家显然有足够的空间能同时接待耶稣和他的众使徒。今天介绍的第一个人物是拉撒路，在约翰的福音书中，这次筵席记录在第12章，从第1节开始。谁还记得约翰福音11章的内容？拉撒路死后复活发生在哪里？伯大尼。就在筵席前不久，在逾越节的节期临近的日子，耶稣刚刚行了一个大神迹，令局势震惊，百姓纷纷议论，他是弥赛亚吗？他是弥赛亚，他要亲自公告天下，还是等我们拥他为王？大家认为宣告耶稣 弥赛亚身份的最佳时机是逾越节。历史学家约瑟夫描述有25万犹太人前来朝圣，还不算外邦人，会众从罗马帝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挤满圣城。这些人足以建立一支军队，此时不揭竿而起更待何时呢？犹太人只要抱成一团，罗马人能奈我何？因此群情激昂，大家都恨不得立刻拥立耶稣为王。耶稣去往圣城赴宴过节的一路，门徒其实和他多少有点貌合神离。耶稣明明说人子要上耶路撒冷，然后会被卖在外邦的罪人手里，我会被嗤笑，还会被人鞭挞，会被钉死在十架，但第三天会复活。可门徒对复活置若罔闻，却阻拦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完全不理解耶稣的深意。玛利亚听到传闻，立刻秒懂耶稣这次行程凶多吉少，耶路撒冷有许多仇敌在伺机而动，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前来赴宴也很正常。虽然不在他自家，但小地方嘛，他们和西门即使不是远亲，也能算近邻。西门作为法利赛人，自然清楚拉撒路的身份。当然，耶稣是本次盛宴邀请的荣誉贵宾，但拉撒路也很引人注目。他不久前刚刚死过四天，大家都想一睹他真容。可以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姐妹两个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新约或四福音当中并没有其他任何经文谈到耶稣所爱的特指的对象，只有约翰福音这里说你所爱的人病了，而这个人就是拉撒路。耶稣和三姐弟亲如手足，去耶路撒冷常在他们家落脚。约翰福音十二章九节，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赶来围观，不仅是单单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众人都想采访拉撒路，请问死后有何感受？在座谁能自告奋勇回答？人人都好奇，新书层出不穷，作者自述在手术台上的死亡体验。圣经总共记录了大约有12次复活，但12位复活者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自己死后的体验提过只言片语。为什么？因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死亡是复活之前的无梦长眠，期间没有任何意识，气息离开身体归于次生期的上帝，死后下一个意识就是复活，但时候未到。复活是在过去还是将来？将来，死者毫无所知。拉撒路对死亡体验实在是无可奉告。耶稣是筵席贵宾，但众人也想看看复活后的拉撒路。约翰福音十二章十节，注意经上说，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信了耶稣，再没有比死而复生更让人信服的见证。成为基督徒就是出死入生，就是复活重生。倘若有熟知你底细的老朋友看到你重生后，他会说你和以前不一样了，像变了个人。生命的改变更能够改变生命。魔鬼恨信主的人，因为他们的悔改会影响其他人跟着悔改。许多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复活而信主重生。旁人看出你重生了吗？一个人复活引多人悔改，这就是拉撒路。接着是他的姐姐，叫什么名字？他有两个姐姐，大姐耶稣曾连喊了两次他的名字，马大马大，圣经中并不常见，还连喊两次亚伯拉罕。还是打开路加福音十章，很多人好奇这和今天的主题是不是同一次筵席。我没把所有经文都做成幻灯，您也得自己查考。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这一天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这是什么村子？正是伯大尼。马大接耶稣到自己家里，你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入你家？ 他有一个妹子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认真听他的道。使徒也都一起入住。圣经多次提到耶稣住在伯大尼，显然至少也得准备十几个青壮年的晚饭。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或许他正在准备的就是西门家的筵席，做好再端过去。小村庄没多大，也可能并不是同一顿饭。总之马大独自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累得气喘吁吁，同时玛利亚却气定神闲坐在耶稣脚边专心听道。本来马大并不想闹动静，只是每次经过门口都用肢体语言提示自己的妹妹快点来帮忙。他以愤愤的眼神向耶稣抱怨，我一个人应付这些锅碗瓢盆，而他呢？最后他忍无可忍，不能再忍，近前来说，主啊，你不在意吗？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他这是在向耶稣拉选票，让他支持自己。他们和耶稣的关系肯定很近，再没其他人敢这样指挥耶稣。彼得试过一次，耶稣回复撒旦推我后边去吧。而马大的原意就是，主啊，你应该听我的，去叫玛利亚起来，来厨房帮忙。耶稣的回应并未如他所愿，马大马大感叹中透露的是真情。耶稣深爱这一家人，因此他要给他们上一堂实训课，此刻正是最佳的教学机会。他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渴慕得到佳肴琼浆与饥渴慕义，哪种需求更重要呢？马大想直接行动去做上帝的工作，玛利亚想深入了解主，哪一样更重要？玛利亚决定先寻求上帝的国，她坐在耶稣脚前聆听他训诲。我们都需要学习这种精神。马大马大，你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少年官问耶稣，主啊，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回，守十诫啊，我从小都遵守了，还要做什么？回复，还少一件，只差一件，难道不值得欢喜雀跃吗？换对我肯定是长长的清单。耶稣说，你只少一件，最后一件事是什么？主题是少年去散尽家财济贫，存到天国账户，背起你的十架来跟从我。最后一件就是尊主居首位。年轻人生命中的首位并非耶稣，而是财产。马大的首位也并不是耶稣。主提醒他，你要先寻求我，没人能从你手里夺走我。末时有很多人来到主前申诉，喊主啊主啊。注意对比耶稣说马大马大，马太福音7:22，许多人来问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做了好多丰盛的安息日大餐吗？最后一项我家的。耶稣明确回答，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主做工并不能够替换了解主的过程，必须每天随时随地与主相约。每个人每天都要像玛利亚那样在耶稣脚前聆听他的教导。这是第二个人物马大，接下来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她有时被称为伯大尼的玛利亚，有时被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人问，二者是同一人吗？我相信是的。历代愿望第62章中，在西门家坐席，这章明确提示两位玛利亚是同一个人。作者说，伯大尼的玛利亚七次听见主责备那控制他的魔鬼，而主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完全相符。常读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但二者从未同时现身，同人称呼不同。耶稣也被称为加利利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圣经中有时同一位君王也有不同的 称谓。同一个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他的心灵和意念一度是罪恶的温床，他曾一次又一次跌倒，但上帝一次次赦免他。也有人在思考，我也在一本书里提到过，行淫时被捉进圣殿的女人可能也是玛利亚。被称抹大拉的玛利亚，或许因为姐弟家住伯大尼，而她在抹大拉谋生。抹大拉近似于今天的拉斯维加斯。抹大拉是罗马人的修养圣地，赌博酗酒随处可见，也是罗马士兵常去的度假区。客人翻牌子，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就上船陪酒陪唱，游船就是繁华的水上青楼，由此得名抹大拉的玛利亚。玛利亚在圣城过节时从抹大拉赶过去揽生意，行淫交易时被抓住，被带到耶稣脚前，只差一点就要被石头砸死。耶稣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他。他得救了，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别再犯罪了。他成了主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另一个特征，玛利亚显然积蓄颇丰，他知道主耶稣本是天国之君，听说他很快会牺牲，虽不理解，但他就是想马上献上最特别的礼物。人常拖延送礼物的时机，直到时机不在。葬礼上的鲜花是给谁闻的呢？我参加过很多场葬礼，常常听到最美丽的悼词，最慷慨的赞美，但逝者生时却从未听到过一句。要是他亲耳听着该多幸福，可惜葬礼上的一切他再也听不到，再也看不到了。想表达爱意和感激就要抓紧时间，玛利亚迫不及待要送出礼物，马上行动。经上说，当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西门长过大麻风，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这种玉是石膏家族的一种晶体状物质，常被用来制作雕像，颜色雪白，放置久了就会慢慢变黄。玛利亚拿着漂亮的玉瓶，里面装满了芳香的膏油，把膏浇在耶稣头上。有人质疑这不是同一件事，因为另外一处经文说是浇在脚上，其实从头膏到脚。他先浇在耶稣头上，接着又倒一些在主的脚上，也膏了主的脚。西门当天忽略了一道简单的程序，就是让耶稣洗脚。注意，这一个细节非常重要。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原本源于希腊文，就是受膏者。若提到弥赛亚，那是犹太文单词，意思也是受膏者。撒母耳来到伯利恒，为要膏大卫做王，祭司以膏油宣告君王的身份，被用油膏预表被圣灵充满，被赋予领袖之能力。扫罗也曾领受圣灵恩膏。按照圣经教导，所有祭司都是受膏的。亚伦蒙召做大祭司，油到他头上，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胡须，肯定价格不菲。祈祷求医治时有膏油仪式，象征性在额头点一滴。他们是实打实把脚盛满，然后把油倒出来膏在祭司头上。不仅仅是君王受膏，也不仅仅祭司受膏，有时祭物也要受膏。利未记二章，抱歉，是利未记七章十二节，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献上，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受膏者，受膏之君。玛利亚把油倒在耶稣头上之后，过了七天，确切的说，直到逾越节开始时，耶稣才被献为牺牲，那是他被正式高为犹太人之王的历史时刻。他的头和脚全都受膏，他不仅受膏为王，又是大祭司，也是为世人献上了牺牲，这是受膏的三重含义，此筵席意义重大。但玛利亚不会用普通俗物膏耶稣，而是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原文为甘松香油，是从一种植物的花中提炼的，芳香扑鼻的琥珀色油脂 这幅图就是甘松树的花，它只生长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当然，后来有了些变异的品种，甚至在日本都有种植，但在盛京时代，只能长途跋涉到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脚下采购，因此珍稀而昂贵，香气芬芳浓郁，限量版。出于好奇，我在网上搜了搜最贵的香水，谁想猜一猜，全世界一盎司的香水当今最高价格是多少？沃尔玛超市肯定没有，我恐怕连他的名字都念不好。 Baclat Les Lamos Sacris， 每盎司售价6900美元。我总是夸开伦，他的芳香沁人心脾，赞美能节省一大笔银子。玛利亚用的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香膏，听说有人收礼收到大品牌香水，皇家贡品的级别，可见玛利亚的储蓄很丰厚，才能买得起如此昂贵的礼物，而且买了整整一磅的真纳达香膏。终于他献上了礼物，而且是最好的礼物，他在耶稣活着的时候献给他本人，他跪在救主脚前亲手献给他。你预备如何向主献礼？他无比慷慨的奉献，他将自己倾注在礼物中一同献上，他把眼泪和礼物融在一起献上。我常常会感到很震惊，因为有人常年来教堂聚会，但却很久之后才考虑是否该献身给耶稣，真让人担心他如何得救。不是为得救而送礼，但得救后会忍不住奉献。回家的路上，乃曼的大麻风被洗净了，虽然返程只剩下一半，他还是被感动，转身赶回先知家里，风雨兼程，只为一个目的，就是我要献上感恩的礼物，感谢你让我得痊愈，玛利亚或就脱离了7个鬼的掌控。他为自己得新生如此感恩，他要献感恩祭。他献的绝非残羹冷炙，而是最珍贵的所有。他没有用棕榈油膏煮，而是甘松香脂。有人可能以前听过这个故事，据说维多利亚女王年轻时很喜欢偷偷溜出宫殿，侍卫很头疼，他喜欢在伦敦街头闲逛，他会千方百计摆脱随从，微服私访，鲜少会暴露身份，因为当时还没有录像，也没有照片，他披上披肩，隐身于普通老百姓当中。有一天他走在街上，天气突变，夏日的雷雨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他走到附近一户人家，敲敲窗户，躲在遮阳棚下避雨。他语气很诚恳，能否请您借我一把伞，我保证一定会归还。女主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说，好吧，随手递来一把破烂不堪、饱经沧桑的雨伞。第二天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女人开门，看见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一身耀眼的蓝色制服，还缀着金穗带。卫兵拿出很有故事的破伞说道，女王陛下，很感谢您慷慨的借伞行为。女士悔得哟，哦，要早知道她是女王，我会拿我家最好的伞。耶稣说，你们帮助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帮我。然而有人只肯把剩余的部分献给上帝，玛利亚献最好的。我们能活着，因为上帝给了我们最好的。他如此爱世人，以爱子为牺牲。玛利亚不仅用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他又倒出一些浇在救主的脚上。我相信从头到脚也有某种深刻的属灵含义。耶稣基督从头到脚都受了膏，他是受膏之君。在他受洗时，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这是圣灵之膏。此后他开始传道生涯，就在最终受难前，他再次被香膏，从头膏到脚， 当年他受洗从头到脚浸在水中，现在玛利亚从头高到脚都读过约伯受难记吗？魔鬼如何用毒疖子攻击他？经上如何描述？是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疼得他穿心刺骨，痛不欲生。耶稣也曾经背负我们的苦痛，玛利亚不仅用油膏耶稣，还用了眼泪洗他的脚。耶稣曾给门徒洗脚，脚代表行走，耶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路。玛利亚用泪水洗净他的脚，女人在圣经中象征教会。路加福音七章说，玛利亚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第一次读这句话时，我想怎么做到的？难道要趴到桌子底下？若耶稣坐在椅子上，他过去给他洗脚，能没人看到吗？但圣经时代的筵席完全不同，当时人们脚上穿的不是现代的鞋子，鞋面不会把脚全包住，最多算凉鞋，皇室也只有凉鞋，其实就是个皮革底儿，上面绑根绳子固定。马路上四处尘土飞扬，还有多种动物的粪便等等，室内室外也都没有先进的卫生系统，细节就不再讲了，脚的清洁程度可想而知。因此最后的晚餐时，没人愿意服侍，当耶稣跪下给门徒洗脚，按世人眼光是一种奇耻大辱。我有个朋友戴夫伯莱特，我们曾一起在纳瓦霍人保留区做工，教会不远处就是臭名昭著的酒吧，当地人叫它绿松石酒吧。保留区原本是禁酒的，但有人在保留区边缘打擦边球，真是人间悲剧，救护车天天呼啸，酗酒是社会毒瘤，最大的社会难题。有一天我看到有个纳瓦霍人从我邻居戴夫的房车走出来，我问有什么状况，他说这家伙已经连续喝了一星期，连靴子都脱不下来了，穿了七天七夜，好不容易帮他脱下靴子，他那双脚臭气熏天熏地，还起了水泡，于是我又给他洗了脚。我想哇，比我做的好多了。因此耶稣跪下来给门徒洗脚，那是真正的牺牲的精神。玛利亚给耶稣洗脚，众人坐席，本来在谈坐席位置，怎么跑题了？谁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不是我的错。因此宾客的脚并不是在桌子下面，大概像斜靠在躺椅上，他们围在桌子外围，斜靠着一个靠枕就餐，脚距离食物当然越远越好，类似于半靠着沙发，双脚露在外面。因此晚餐时约翰才能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要是普通的椅子，画风就太诡异了，名画《最后的晚餐》里的场景并不属实，他们应该是以斜靠的姿势，双脚尽可能的远离食物。玛利亚把香膏浇在耶稣头上，屋子里刹那间芳香四溢，藏也藏不住，他索性到耶稣脚边往脚上又倒一些，接着给主洗脚，以泪水和香膏，他因为感恩和爱戴，以至于潸然泪下。或许还不仅仅止于如此，他有可能提前储存了眼泪。全世界大概有一两处地方曾经出土过泪滴瓶，就是人们认为悲伤哭泣时流出的眼泪很神圣，便用小瓶子，瓶子上方有个小敞口，用它接住眼泪。没准儿玛利亚也买过这样的泪滴瓶，甚至可能也是小玉瓶，她把眼泪倒在耶稣脚上。还是查几节经文吧，诗篇五十六篇八节，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耶利米哀歌二章十八节，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我无法证明，或许只是在筵席流泪如何，倘若只有几滴眼泪，洗脚恐怕只会越洗越脏，或者他哭得源源如泉涌流，泪水多到洗净了两只脚，又发现没有擦脚的毛巾，于是用自己的头发。经上说长发是女人的荣耀，若能用头发擦干双脚，肯定 头发得长到一定的程度，用泪水和着香膏一起涂在耶稣脚上，就这样洗净了双脚。在教会里想被称为好女人的标准之一，读一读提摩太前书5:10，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下一条，洗圣徒的脚，还有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玛利亚为耶稣高了头，又洗了脚。下一个人物是犹大。福音书提到过，在吃饭的时候，犹大总是想要坐在最高的上座，在最后的晚餐，谁坐在耶稣的右边？约翰，谁坐在左边？历代愿望描述，约翰坐在耶稣的右边，彼得和约翰本是搭档，经常一起去传道，但耶稣左边坐着的是犹大。犹大总是热衷于权力，他加入耶稣的团队，只是希望能够一步登天。他想拥有财富，成为大人物，他的心气儿很高，又精明狡猾，擅长玩弄手段。早在耶稣第一次和他对话，他就说，主啊，我要跟从你。耶稣一眼看穿，提醒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真要跟从我吗？我要当旅行布道士，你想找地上的王，没必要跟着我。在这场筵席，犹大已经有点失落感，因为无论左侧还是右侧，主人西门肯定要陪着贵宾耶稣端坐家主之位，而拉撒路也很醒目，犹大只能默默坐在别处，他愤愤不平，因为没能坐上高位，很不平衡。突然间，当玛利亚把昂贵的香水倒出来，一时人人都闻到了香气。都读了本周新闻没有？加州某运输公司打输了一场官司，支付某员工300万美元赔偿金。他对工作环境的香水过敏，多次投诉却被忽视，谁知道这新闻？都没听说过吗？搜索最贵香水会跳出来一串链接，居然能赚300万。其实现在我对您的香水也过敏。各位小心我投诉。房间里瞬时芳香四溢，犹大发现了这瓶昂贵的香膏，正是他怂恿宾客抱怨他在做撒旦之功，有人就喜欢东游西逛，煽风点火，总之唯恐天下不乱。犹大就是这种人。哦，这么贵的香水倒在耶稣脚上太浪费了，要捐给我们，我还能捞点好处。其实他在为自己打算，他也想得到耶稣现在的尊荣，没能坐到主宾席，本来心里就不痛快，便故意挑唆，真是暴殄天物，这香水能卖30多两银子，大概相当于普通人大半年工资，这份礼物价格不菲。有人质疑，不给耶稣给你吗？他补充，给穷人，卖钱周济穷人。犹大就算卖了香膏也是为自己，穷人分不到一分钱。显而易见的是，正因为玛利亚的慷慨，使犹大的罪无处遁形。一听说身边某某特别慷慨，自己便不爽，为什么人家慷慨显得我吝啬？玛利亚的慷慨使犹大羞愧难当。玛利亚欣喜地亲吻耶稣的脚，服侍主。犹大后来也亲吻耶稣，却是为卖主。即使赏金远低于玛利亚的香膏，他还是会出卖耶稣。想想都觉得难过。路加福音经上说，这是在路加福音22章，撒旦入了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却与人同谋要抓捕耶稣。耶稣为何斥责犹大？虽然没有指名点姓，但主转身看着犹大忧声叹道，看这女人做的是好事，为什么要为难她呢？她对我做的是美事， 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想周济穷人，随时有机会行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浇在我身上。耶稣虽然没有点名，犹大自己心里有鬼，顿觉无地自容，被基督斥责后，他已然恼羞成怒。所有这些心路历程使他暗下决心要出卖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之后，约翰福音第13章，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撒旦两次进入犹大的心，一次在伯大尼的坐席上，馥郁的香气中，再就是七日后使徒与主最后的晚餐之时。此后他便去与仇敌密谋，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再后来耶稣走近他，他以亲吻之礼出卖了主的身份。那一周以女人亲吻主的脚开始，以犹大亲吻主的脸结束，爱戴与背叛。因此这一刻意义深远，肯定还有其他细节有待发现。接下来看坐席众人，他们在犹大挑唆下切切抱怨，而在之后宴席后的第二天，众人又高喊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再过几天，众人又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只会随波逐流，全看谁的主场。同席众人说，这个女人她在干什么，太浪费了。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想扶危济困随时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紧接着耶稣发出预言稍等，在此之前还有一句，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玛利亚肯定并没有打算把现场当作葬礼，他只是单纯想奉献最好的礼物，他希望耶稣受膏为王。其实玛利亚自己也不明白献香膏的全部意义，他只是顺从圣灵指引。至今读到他的故事，我们仍深受感动。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做的，你们想拥我为王，却未考虑危险临近。随后耶稣发出预言，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筵席上主实在的吩咐此刻正在实践。2000年后的今天，我正在应验耶稣的预言，述说玛利亚的故事。耶稣其人，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木匠，旅行从没有离开出生地太远，与埃及稍有关联，没有政治背景，也从未著书立说，但他竟然大胆预言，我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不仅福音要传遍天下，福音传遍天下时，此时此地发生的故事会一遍又一遍被世人传讲。有没有应验？多么奇妙的真相！他如何预知？圣经如此神奇吗？这条预言发生概率微乎其微，信息传遍天下难度有多大？他的福音要传遍世界。基督教是当今第一大宗教，全球80亿人口，22亿基督徒，伊斯兰教第二，有17亿信徒。福音正如耶稣预言传遍天下。再来看看西门，这是最后一个人物。西门被称为法利赛人，也被称为长大麻风的西门，他染上了麻风病，而主耶稣救他痊愈，因此他安排了谢恩宴。当基督最后一次上圣城，他说，请一定来我家，我要感谢您使我的大麻风得洁净。顺便提一下，马太福音11章5节，基督通过门徒与施洗约翰的仆人对话，他举了几个证据，我曾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让大麻风的洁净。耶稣多次洁净麻风病人，他曾单独医好一人，也曾同时医治10个麻风病人。西门也可能是10人之一或单独病例，总之他的病痊愈了，否则麻风病人不可能在家中设筵席。因为麻风病人不洁净，一旦靠近健康人50码之内，病人就得立刻大喊，我不洁净。 而西门看到玛利亚献香膏，竟开始怀疑耶稣，并非所有见证神迹的人全都会悔改。西门此刻还没有完全归主，在教会长大也未必都信主。西门是法利赛人，但尚未真悔改。保罗也曾经是没有悔改的法利赛人。他熟读圣经，引用经文比常人更得心应手，但并没有完全将生命交给耶稣。西门看见了玛利亚，知道她是马大的妹妹，也清楚她的妓女身份。西门想，这女人是不洁的大罪人，她明明已声名狼藉，难道耶稣不知道吗？多数先知都先知先觉，圣经有很多例子，上帝启示给先知另一方的想法或者仇敌的计谋。有一次，以色列的王后乔装打扮，伪装成寻常的妇人，向盲眼的先知亚西亚打探消息。老先知开口就说，耶罗波安的妻，我知道你是谁。还有伊丽莎问基哈西，你从哪里来，我知道你去哪儿了。他们都有某种超越凡人的洞察与预见，故称为先知。因此西门想，他若是先知，就该知道这女人是谁，对他避之不及。耶稣当然知道玛利亚是谁，也因此才允许他进前，因为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有位女士在主日学校给学生上课，她问，要想得到赦免，你必须首先做什么？一个小男孩高高的举起手喊，犯罪。玛利亚满足了条件，因为耶稣就是来拯救罪人。耶稣转身看着西门，主随后所言不仅是预言，也是个比喻。路加福音7:41开始，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哦，对了，这次宴席中提到了3次金额，值30多两银子的真拿达香膏。然后就是这个比喻中两个数字，一人欠50两，一人欠5两。因为他们无力偿还，欠款单位是两，一个欠5两，一个欠50，把两换成美元也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的债主呢？西门回答，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主说，你断得不错。他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得转身，因为他在后面，便对西门说，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作为主人这可是低级失误。但他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他从我进来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这里是夸张的修辞方法，不可能一进门槛就去亲脚。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玛利亚自始至终毫不掩饰的热爱、崇拜、谦卑至极。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注意这里同时出现头和脚，因此我相信是同一天。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他用香膏抹我的脚，因此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多得了赦免，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什么意思？这一点很可能是今天这刻的重中之重。耶稣是在说，只有罪大恶极的人才会爱他吗？或者反过来问，假如我是在教会里长大，接受了16年基督化教育，遵纪守法，没进过派出所，没吸过毒，甚至没说过脏话，还从小到大一直吃素。要是这样，我就没办法来爱救主，因为我根本没机会像明显劣迹斑斑的人群那样蒙赦得救了。耶稣是这个意思吗？若那样才能更爱主，我就得建议背景洁净的弟兄赶紧去灯红酒绿、花天酒地，去赌城狂欢，然后才能有机会说，哇，现在我更爱耶稣了，因为他赦免了我的罪恶周末。那绝非耶稣的意思。 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不是让你先成为大罪人，你已经是了。你的罪，仅仅一人之罪，足以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即使你是唯一的罪人，他也得尝遍所有的苦悲。别担心罪不够多，你的犯罪账户富富有余。耶稣在提醒每个人都是大罪人，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罪有多大，就会爱得更多。西门觉得自己比玛利亚的罪少，耶稣说他清楚自己被赦的是何等大罪，因他的爱多，我赦免你多少你知道吗？西门应该听懂了，他悔改后成了一个爱耶稣的法利赛人。你是否清楚自己被赦免了多少？玛利亚最多他从不掩饰或否认自己被赶出七个鬼，但他被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都记得吗？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是否知道他免了你多少债？主对那女人说，注意，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同席的人，正如当初耶稣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的情形一样，同席的人又开始质疑，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他是谁，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毫不介怀，对那女人说，去吧，你平安了，不用担心这些七嘴八舌，我悦纳了你的奉献，也悦纳了你的爱戴崇拜，因为你完全的降服。玛利亚为何在筵席上被瞩目？当她跪在耶稣脚前，当她泪如泉涌，当她倒出真纳达香膏，当她用头发擦干主的脚，头发代表她的荣耀，这每一个举动都是仆人对君王的崇敬之情。他完完全全奉献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完全的自我。耶稣说，你的罪被赦了，平安的回去吧。你是否希望耶稣也对你说，你的罪赦了，平安的回去吧？ Amen。 对于热带地区的居民，几千年来椰子就是他们现实版的生命树，人们用它做食物、饮用水、衣服、工具、肥皂，它几乎无所不能。椰子还拯救过很多生命。二战期间，有被击落的飞行员或水手被困在太平洋小岛上，他们仅仅靠着椰子树，再无其他，坚持数月之久。没错，椰子就是生命之树。椰子的神奇之处之一，在于它可以浮在水面漂洋过海，它可以漂浮几个月，到达几千英里之外的荒芜的沙滩，着陆后仍可以生根发芽，形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在荒岛上飓风中倔强生长。古代的波利尼西亚人远途航行，每当遥望到有椰子树的岛屿，就看到了希望。奇妙的是，太平洋诸岛上的原住民似乎随手就能用椰子树的叶子制作出篮子和各种实用的工具。椰子在不同的生长期甚至会有多种不同的用途，为熟透的绿色椰子充满椰汁，能做饮用之水。你还可以用椰子做餐具，这勺子来自绿色的椰壳，这就是椰子果冻，很美味的早餐。更成熟一些的椰子可以取椰肉，但要确保它没有变质，测试的方法就是能否听到里面有水声，把话筒靠近点，听到了吗？这是个好椰子，咱们尝尝吧。这顿饭会让你吃得很饱，同时还能清洁牙齿。在圣经中，耶稣用了许多比喻来提醒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他说自己是活水，耶稣还说他是生命的粮，他的公义之袍遮掩我们的罪，他是保护我们的好牧人，耶稣是活的葡萄树，供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营养。你会不会觉得耶稣也像是椰子树，生命之树？圣经前几章告诉我们，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棵生命树，使人可以永远活着。可惜因为罪，不得不离开那棵树和伊甸园， 但通过信耶稣并他在十架上的牺牲，人可以再次接近生命树得永生，在天国里与主永远同住。只要信靠耶稣，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他是真正的生命之树。耶稣说，你若不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就没有生命。只要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牺牲，让他的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我们就会成为新生命，与他同在，并与他人分享永生的恩赐。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椰子抛出去，祈祷它会在荒滩着陆。朋友们，这里是太平洋，不远处就是斐济岛，不妨一起领略海底的别样风光吧。经上说，天地海都是上帝所造，潜入海中，我们会看到许多人不曾领略的壮观景色。有人只是带着呼吸管在海面上游览，然而要想探知美轮美奂的海洋，必须潜入深处。与鱼不同的是，人类没有鳃，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外在的设备才能在水下呼吸。我们时刻需要呼吸，必须带上呼吸器。同样，经上说，基督徒也要不住的祷告。如果想在这个世界上度基督化的生活，就要始终呼吸属天的空气。太壮观了。